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怀艾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70章批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好日子。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我们的听众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亲人或者他们自己也或许正在经历一些生活上的挑战，经历一些艰难，但是我们相信主，你的爱会带领我们，看顾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你，主就一定能够带我们到宽阔之地。主，我们也求主带领，使我们今天的读书能够有所收获。我们性格当中，我们的品德当中有很多不像主的地方，我们也愿意接受圣灵的塑造，使我们能够更加像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像当初你塑造亚当一样的也来塑造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艾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70章批评。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所吃喝的东西建造的，我们属灵经验的性质则有赖于我们的心智所领受和吸收的东西。许多人因不断细数别人的错误和过失而变得在信仰上消化不良。怀圣母在这里一开始提到的，他以前也提到过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就是这个物质上的这个身体是由我们所吃喝的东西建造的，我们也有精神上的身体，是由我们所领受和吸收的，通过感官，通过五官，眼耳鼻喉这些跟外界接触的这些五官来吸收东西，来供养我们的心灵和精神方面的这个身体的那怀圣母在这里讲，什么样的食物是不好的，就是我们不断的详细的讲述别人的错误和过失，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自己的信仰上消化不良不健康，消化不良，你不能吸收，不能吸收从主那里来的。为什么？因为你一天到晚就在，他这里说不断呢，你要注意哦，他不停的，而且是详细的去讲述还不是大致的，详细的去讲述，而且讲述的还是消极的东西，是错误和过失我觉得对别人的错误和过失我们可以有所认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是非之心，但是不用去细数更不用去不断的去细数，你不断的去细数干嘛呢？达到什么目的呢？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需要想一下，我今天这样去做，对我跟上帝的关系，对我认识上帝有什么好处像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去看一些报道一些什么的可能有些报道是别人的过失和错误但是我自己就会想，我要了解这些，我要认识恶，我认识恶，我也是对那个一些就是撒旦的手段开眼界有的时候，然后这样当自己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自己会知道该怎么来做，但是不断的去自己还要去重复去讲，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了。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社会，你不可能说自己不食人间烟火不可能对周围的罪恶没有认识那我们也就变得来很傻了。有很多时候其实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也会让一些丑恶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神他的公义我们更盼望他的公义的时候，然后让我们对恶有所认识这样我们自己可以变得谨慎，变得警醒，变得聪明起来。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不断的不停的去细数别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脑子始终都是这些东西充斥着我们，那就不对了，因为这些东西不营养它会给我们带来沮丧灰心像我看到一些恶事的时候，接下来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消化它们。怎么消化？那肯定心中会有很多愤懑，很多不平甚至会跟上帝祷告说，上帝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你不制止，你有能力你也有爱心，为什么不制止但是 自己总要消化，最终要寻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让自己跟主的关系更亲密的。主已吩咐我们，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但那些忙着仔细剖析别人的言行，以便发现一切可反对之点的人，没能看出善良和令人喜悦的事。他们不吃适当的食物，以促进属灵的活力和健康的发育。在这里实际上怀师母就告诉我们，恶人所行的恶本身对他们就是一种惩罚。为什么？因为那些忙着剖析别人的言行，然后忙着批判别人的这些人，他们看不到良善，他们吃的精神食粮就是毒品，对他们有害的，吃的是垃圾。所以恶人的恶本身对他们自己就是一种伤害，那就是一种惩罚。如果我们只想到他人的不仁不义的行为，就不会像基督爱我们那样去爱他们。但我们如果经常思念基督对我们奇妙的爱和怜悯，就会把他的精神向别人流露。虽然我们难免看见他人的过错和缺乏，人要彼此相爱相敬，要养成谦逊虚心的习惯，耐心温柔地对待别人的过错，这样我们就能消除一切狭隘的自私，使自己成为宽宏大量的人。的确是这样啊，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指向了他人的不仁不义的行为啊，那你心中肯定就不会平衡啊。所以我们需要去想基督对我们的爱。当你自己感觉到哇，我都这么被爱了，你过得都这么好了，你还去管人家对你不好或者以前所经历的伤害干嘛？那些就不值一提了，真的就不值一提了。所以我就很理解，就是到了天国，到了天国的时候，那这地上恶人他们会因为他们选择与上帝隔绝，让他慢慢消亡。我以前我就想，上帝会有报应他们的时候，上帝到时候要把他们放到硫磺火湖里烧，然后那些害过人的那些人，那些损害过别人的人要被硫磺火湖烧，我就觉得很解恨很痛快。但是现在随着对上帝的认识，尤其是这一年，听马思维博士的课，他就告诉我，我们上帝是爱的，上帝不可能因为他所造的人受折磨而感到快意，其实最后的恶人被毁灭，起诉若是用象征的手法在说什么硫磺火湖，但实际上恶人的最终被毁灭是他们自己选择与神的生命隔绝，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他因着选择担负人的罪而与神隔绝，那种隔绝把自己最终罪在他身上造成的就是毁灭。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毁灭当中，上帝也不会感到畅快，上帝会感到很痛苦，他舍不得，就像何西阿书十一章所描写的，上帝说以法莲呢，我怎能舍弃你，虽然以法莲执意要行恶，但是到最终，上帝不得不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任他们离弃他的时候，上帝还是说以法莲呢，我怎能舍弃你，所以到了最后，我又在想，我们其实得救的人到最后到了天上，我们其实也不会再说想要从恶人的受刑罚好像怎么样子，他们被折磨当中找到快感，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真的，我们到了天国，我们看到了上帝，我们看到天国一切的美好，你就觉得这一切太美好了。你因为自身直生于这样的爱的环境当中，这样美好的环境当中，你心里就不再会有恶念，不再会有报复的心，不再会有说要别人受折磨你才能够畅快，这样才能够解恨，这样的情绪就都没有了。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多多的想上帝对我们的爱，然后别人对我们以前所有的这些伤害，你都能够一笑泯恩仇，真的都能够是这样子的。怀师母当然他说到现实，现实就是我们难免看见别人的过错和缺失。你像我在村子里，我跟一些老人家相处，跟一些村子里的弟兄姐妹相处，我觉得他们有时候老人家对我特别好，那我也知道为什么，其中一部分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经常跟老人家之间，我会给他钱，会对他好，给他买东西，那他当然会对我好，那这里头也有利益，所以 为什么？因为像我认得一个我老妈，她那个其实你说她心肠不狠，心肠也挺狠的。她有几个小狗生了，以前那个母狗啊，她那个母狗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追着别人的摩托车，可能喊了一两次不行，老妈就怕那个狗把人家的车给人家出事故，然后就把那条狗养了好久的那条狗，很乖很乖的，我们觉得就把它给弄来杀了。等人家一生了狗崽子，他就把人家给杀了。我那天就前年，我听说那个狗狗被杀的时候，我哭了，好哭了一大场，大哭了一场。然后后来那个狗狗生了五个小崽崽，结果老妈就把另外两个弱一点的小崽崽直接丢粪坑里了。所以你说这个老人家70多岁，心也挺狠的啊，但是他平常对我挺好啊，然后在别人面前都说我人好啊，觉得好。为什么？我定期总归要给他钱，因为农村的老人家他没有现钱嘛。那我觉得他平常对我也挺照顾，那我也给他钱。那但是你想，对于老人家的这个。他是拜佛的，啊，我有时候在想，我说拜佛为什么还会杀生啊？结果我家里这边的亲人就讲说，佛教徒很多时候他是想到要在今生要得的，还是有贪心的，所以他才拜佛。他说我看起来还是你们基督教的人好，他就这样讲。所以在这里就说你在周围。你就是再看到一些人，因为你有上帝的道，有圣灵，你看到一些事情，你就能够做出评判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评判影响我们啊，对别人善待别人。你像这个老妈，我知道她心也蛮狠的，也知道她对我好，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之间也有一些利益往来，对不对？对于很多就是说。缺乏神的爱的人，你就得相信一句话，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这些就是我们活到40-50岁的人，我们进入不惑之年，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啊，这就让我们活得很明白。但是同时，我们有上帝的道在心里，也不会让我们冷酷，让我们觉得我们善待他，能够理解啊。这样老太太，农村老太太，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啊。你反正就是她有什么缺少的，你总归要给她。然后你也不要太天真，相信啊，他就所有的人他就对你好，你也不要这样太天真。就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就能够比较理智的，这样按照上帝所教导的去对待每一个人，就不会感情用事，不会走极端。其实像耶稣也是一样啊，别人也有跟他好的，或者怎么样，耶稣圣经上怎么说？耶稣却不把他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人的心。那我们不可能像耶稣那样知道人的心，但是我们对于人性，你到了这个40-50岁的年龄呢，你接触了好多人，你阅人无数，大概也有个别的了解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为人处事就更聪明。就我们虽然难免看见别人的过错和缺失，但是仍然是可以彼此相爱相敬的。这个相爱不是说你非要去八心八肝的去喜欢人，你像有些姊妹在我朋友圈。我跟他们就八心八肝的，那些姊妹对我就八心八肝的，那些我就真的就能够感受到啊，我们大家就是这种因为上帝的爱爱我们啊，然后我们真的就可以掏心掏肺。但是有些人你就要知道，你就只能善待他，你就只能善待他，你不能掏心掏肺啊。但是彼此相爱相敬没有叫你掏心掏肺啊，相爱这个爱。在圣经当中，它是一种选择，爱人是一种选择，不是以我们的感情为转移，它是叫做善待人。不管你恨这个人也好，喜欢这个人也好，你都可以爱一个人，就是你选择善待他，不去恶待他，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养成谦逊的习惯，耐心温柔的对待别人的过错。你想对待老妈，她对我也没什么过错，但是从她的对下小狗啊，或者有时候对待他几个儿子儿女啊什么的，有时候我还是看得出来老妈比较势利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想，你能够耐心的温柔的对待，为什么？因为他就那个文化程度，人家就是农村的一个老妈妈，人家又不是道德上的楷模，人家也没想做，对不对？那你就这个时候你就要，就是你要真的就是要宽容他，你要尽量看到他的好，人家毕竟70多岁了。他也有善良的地方，你这个时候就尽量多去看他，多去仔细观察善良的地方，然后他有什么不好的，你不要去接口，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家要说三道四的，你就不要去接了。在农村你尤其不要接，然后老人家有什么需要，你能够做到尽量不要斤斤计较，不要斤斤计较的，这样让老人家能够安度晚年，让这一大家子的弟兄在一块儿没有什么闲话，你。这样整个一家人就会很开心，而且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通过我们自己的待人接物，是可以在这一个大家子人当中可以引起变化的。我自己在这里住，长时间的跟他们相处，我也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人这一大家子他们的这种变化，然后他们自己也感受到，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哈，我们真的。好，就是说我们难免看见他人的过错缺失，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老江湖，但是仍然可以彼此相爱相敬啊，就是要告诉，要多去看别人的长处，尽量把别人的短处给忘记，然后去帮他去洗白，去说了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人家短处也不至于伤人害命啊，所以这样的事情你就睁着眼闭着眼，真的要做到难得糊涂啊，这句话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在某些方面哈，尤其是在家人的这种相处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能够消除一切狭隘的自私，使自己成为宽宏大量的人，就让自己不计较，不要去斤斤计较，大度一点，跟人接触舍得吃一点所谓的小亏，然后为了维护大家的关系，这样子大家就挺和睦的，你也为主做了见证。你可能会在自己的心中创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描绘一个理想的教会，在那里撒旦的试探不再鼓动人行恶，但十全十美只存在于你的想象里。这个地球上没有净土，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首先你自己，我们自己就是让这个世界不能成为净土的因素。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教会乃是一个地方被描绘为一块长着麦子和麦子的田地，所以教会不是净土啊。而且教会由于它没有门槛，那不像一个赛马会或者高尔夫俱乐部，它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者有一定文化素养、有一定钱的人才可以加入。教会没有啊，管你阿猫阿狗、张三李四，都可以进来啊。所以教会是最复杂的，麦子和麦子一起长，直到收割的时候，我们的职责并不是按照人的智慧根除麦子，免得在撒旦的暗示下把麦子当作麦子拔出来。从上头来的智慧必临到心里柔和谦卑的人，而那种智慧不会使人去摧毁，而是使人去建造神的子民。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我们还在实体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在今天的中国基督福音联谊会实体教会当中，有些教会挺好的，有些教会他领袖好一点，教会就好一些，但有很多教会不好，就让你感到很压抑，在那个地方非常的让人感觉不舒服，不舒服。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如果实在不喜欢那个教会，你就离开就可以了，你不用更多的去指责，去指责也没有用，去指责没有用，因为他不是大部分的人还是感到舒服的，少数的人才会感觉不舒服，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习惯被管制，习惯被高压，所以如果你不习惯被高压，不习惯被管制，那你自己出来就好了，我们空中教会雏鹰之巢，我们到现在还正常聚会，欢迎你，你可以加我的手机号码，然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空中教会来聚会，我们空中教会全是一些在很多哈，不是说全部，很多都是我们在实体教会待不下去的，然后我们再网上来聚会，但是呢，如果你是选择说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在实体教会里聚会的，那你就不要制造矛盾了，尤其是就不要致力于要说领袖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因为你说有些弟兄姐妹新来的或者是对领袖 很忠心的人，他们可能会感到伤心，哎，教会怎么会有人来指责领袖或者怎么样啊？所以就不需要了啊，不需要去说，总归是要去建造神的子民。就是你到了哪个地方，如果你选择要留下来，就是需要去建造啊，需要去鼓励人，就不用批判了，因为批判的确是没有什么用的。像我现在是因为没有在任何一个实体教会，所以我说一些具体的现象啊，进行一些批判，说一些现象，但是我不指名道姓啊，这种针对个人的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因为现在我基本上也就是在我们在网上聚会啊。所以弟兄姐妹就是需要注意，因为你就是针对个人的话，有些人对那个人他认识不清楚啊，他可能就会受到伤害啊。我们必须面对别人的过错，不是要定罪，而是要恢复和医治，要进行祷告，前进上进，越来越多的感染耶稣的精神，在各水边撒播同样的精神啊，就是对别人的过错不是定罪，恢复和医治。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继续待在实体教会，你可以这样做。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就自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小团体啊。现在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其实老底嘉教会的状况就是令人失望的啊。而且上帝呼召每一个个体直接向上帝负责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历代的教会，都是直接向上帝负责每个人。所以圣灵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它是针对个人发出来的信息。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因为教会的一些事情就失望啊。作为一个教会团体，它总是不好的，这在圣经上都已经有定论啊。自我总是会高估自己，当人们丧失了起初的爱心时，他们就不遵守神的诫命，然后就开始互相批评，这种精神必不懈的力争掌权，直到末日。撒旦正设法培育这种精神，使弟兄姐妹们在无知中追求相咬相吞，神并没有得到荣耀，反而被大大羞辱了，神的灵忧伤了。就是我们不用去花时间再去跟别人斗啊，相咬相吞没有意思，有矛盾的地方尽量远避啊。这是我自己这么几十年做基督徒的一个心得，没有必要。有矛盾的地方不适于属灵生命的成长啊，所以只要看到有矛盾赶紧避开啊，然后让上帝在那个有矛盾的那群人当中，在他们那群人当中去做工，你起不了什么积极的作用啊。撒旦却欢喜雀跃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能在教会中和传道工作中使弟兄姐妹们互相监视，一些人就会灰心丧气，以致离开自己的岗位。这并不是圣灵的工作，乃是一种来自下面的势力在人心的密室和灵魂的殿中运行，要把他的品性放在基督的品性应该在的地方。许多人自称与基督一同聚敛的，却使人远离了他，所以教会如此软弱。许多人肆意批评指责别人，常常表现出猜疑、嫉妒与不满，而使自己成为撒旦的工具。所以自命为基督徒者，轻佻的行为、自私的放纵、疏忽与冷淡，正在促使许多人转离生命之道。主知道我们若是指望人、倚靠人，就是依赖血肉的膀臂，他邀请我们信任他，他的能力是无限的，要思想主耶稣和他功劳、他的爱，而不要设法发现别人的缺点，细想他们所犯的错误，要调动你的心智思考值得你重视和赞美的事。你若是敏于觉察别人的错误，就要更加敏于承认和赞美别人的良善。你若是实行自我批评，就会发现你在别人身上看到的同样讨厌的东西，那么就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不断的彼此兼顾吧。谁也不要用揭露别人的错误来努力遮掩自己的罪恶，神没有让我们做这种事，我们要让别人去谦卑他们自己的心，以便他们来就认识神的亮光。互相批评论断的人是在干犯神的诫命而得罪他，他们既不爱神也不爱同胞。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清除批评， 怀疑和埋怨的垃圾，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次要的事上。有些人太敏感，无法晓之以理。该敏感的是如何遵守神的律法，若没有违反他，有没有违反他，这才是神所要的敏感。但你却迅速证明自己是对的，辩解说你很敏感，你的感触很深，你很痛苦。我看到这一切都不会在神的眼中使你得到开脱。你错把骄傲当成敏感了，你凸显了自我，何时自我被定死，这种敏感或者说骄傲就会消失了。在那时以前，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就是要像基督，拥有谦卑和一种温柔安静的精神，会忍受任何反驳而不被激怒或变得疯狂。若是能撕开浮在你周围的欺骗，以便你能看自己像神看你一样，你就不会再力求为自己辩解了，所而会全然在基督上跌碎。唯有他能消除你品格上的缺陷，然后造就你。如果能撕开浮在你周围的欺骗，谁的欺骗？就是我们人心对我们自己的欺骗。人的自欺是很难的，别人的欺骗我们都很容易，很容易那个看破。但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首先诡诈就是欺骗我们自己啊，所以这样怎么来让我们自己对自己认识清醒？那就是我们要求上帝，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圣灵是能够让我们认识真理的，认识真相。如果一切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愿意运用辨识之力去省察看自己有什么恶行需要纠正，而不谈论别人的错处，那么今日教会的情形就必更加健全了。有些人在无需付代价之时是很诚实，极致要以权谋为利己之时就把诚实忘记了。在一个人的心思中，诚实与权谋是冰炭不相容的。到了时候，若非弃绝权谋，而以真理和诚实为主宰，就必存容权谋，而将诚实忘记了。二者是迥不相同的，绝无共通之点的。一个是巴利的先知，另一个却是上帝的先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有很多诡诈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经常什么并不言诈，什么三十六计，什么商君书，什么讲权谋，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撒旦的文化。怀师母说的，诚实和权谋是冰炭不相容的。有很多人甚至说，你在教会里做事，你就得要讲权谋，不对的，弟兄姐妹。一个讲权谋的人是把人当工具、当棋子，这样的人是自以为聪明，上帝从来不是这样来对待人，他也不希望我们这样来彼此相待。诚实透明非常重要，诚实透明非常重要。当然这个透明也不是说对谁都透明，这里头也有智慧，但是诚实你是可以做到的。当主选用宝石之时，必乐于以真实、坦白、诚实为上选。天使正在为这等人制造冠冕，从这些宝星灿烂的冠冕上要辉煌地反射出神宝座所发的光辉。怎么会反射出神宝座所发的光辉？你的品格跟神的品格相似，那神的光、神的荣耀就会给你，就分赐给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像神，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发达？在这世界上发达，很多时候你要权谋。但是我也可以跟弟兄姐妹说，你真正要在世界上发达，真的要做一个实实在在成功的人，那就是得是上帝让你成功的人，你才真正踏实的成功。否则都是建立在虚幻的巴别塔上，真的是这样子的。而且是上帝给你的成功，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所来的成功。这样的一个成功会给你平安，你不会晚上睡不着觉，你有平安。你们在这么乐意的思想和谈论彼此的罪恶，让毒根长起来并且予以真爱的时候，你的影响是从基督分散的，并且使人硬着心抗拒团结和睦的美好精神。 要毫不迟延地把这一切都丢掉。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要记住，信心是照神的话接纳神。神的儿子正在天上的居所为你预备地方，要因此表示感恩，不要因为你没有觉得总是精神高涨，就认为自己不是他的孩子。要用谦卑和热诚把握他要你做的工作，赏识每一个机会去做会使你周围的人得福的事。要下决心尽本分，使你住的地方成为神能嘉许和赐福的地方。借着基督的良善和慈悲，罪人重得神的恩眷。神在基督里天天恳劝世人与他和好，他张开双臂，随时准备接纳和欢迎罪人和浪子。他在独楼地表明的垂死的爱，乃是罪人蒙悦纳获得平安与眷爱的保证。要以最简单的方式教导这些事，使罪人因最黑暗的心灵可以见到从独楼地的十字架照耀出来的亮光。这里我们看的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求主饶恕的时候，主就已经饶恕了我们，就为我们死了。所以主就是饶恕的化身，基督教的一个根本就是主是饶恕的主，是赦免的主。他跟人从来没有问题，他从来不需要说他要来被劝，要来跟人和睦，没有。无论我们怎么对他，他都对我们没有怨言，没有抱怨，他是希望我们能够消除对他的误会，回到他的身边。所以他总是像那个浪子的比喻里头的父亲一样，总是接纳浪子，不管浪子在外面还是浪子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在指着他的鼻子，在要分财产的时候，还是浪子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他自己都对浪子没有一丝的不好的意念，都没有。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神，他就是爱的化身。神赐给我一道信息，不仅要传给你，也要传给其他忠心的人。他们怀疑和担忧自己能否被主耶稣基督接纳。他对你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想要讨主的喜欢，你可以借着相信他的应许而达到这个目的。他正等着要接你进入一个满有恩慈经验的港湾。他吩咐你说，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你有一段时期心里不安，但耶稣对你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心中拥有基督的喜乐，值得我们付出一切代价。他们便欢喜，因为他们有特权安息在永远之爱的怀抱里。就是怀师母说，他说他有一道信息要传给你，也传给其他忠心的人，在这里我要注意，传给那些不忠心的人也没关系，上帝也要他们知道，使他们能够因感受到神的爱而愿意来效忠神。我们不管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啊，不要怀疑担忧自己能否被主耶稣基督接纳。弟兄姐妹，真的，我跟大家说，大家真的不要怀疑爱，不要怀疑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对神来说是伤心的。就好像我以前也跟弟兄姐妹说过，就好像我们如果有人去问我儿子说，你妈爱不爱你，我儿子说，如果我听话的时候他爱我，如果我不听话他就不爱我。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都已经跟我儿子说了，我说儿子，不管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不管你选择要做什么事，妈妈都爱你，无条件接纳你。而且妈妈对你的那些什么期望，那些想法啊，想我儿子应该怎么样，我说全部都可以如粪土，见鬼去吧。妈妈只要你跟妈妈在一起，不管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不管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事，你都不要失去跟妈妈的联系，你都要相信妈妈爱你，妈妈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后方，都是你的家。我就跟儿子这么说，我跟你说，不管我儿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都是他的妈妈，我都爱他，我都愿意为他付出。弟兄姐妹，你想想，我们耶稣经常用这种类比的方法说，你们尚且不好，都愿意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你们吗？所以你就想想你自己对自己的子女，对自己所爱的人你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感情？那上帝比你好得多，好得无限好，好无限倍， 那上帝岂能够想到说不喜欢我们，不爱我们？不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我这辈子真的也做了很多对不起主、对不起人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真的，我可以给你垫底，你就想着上帝对刘毅牧师都那么好，不可能对我不好。刘毅就不是个好人，上帝都对他那么好，那对我肯定也会很好的。你就要这么想，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天天听到，或者没有忠实的缴纳十一，或者没有，做其他一些，你觉得是善事的事情，好像上帝就不爱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上帝不指望你做这些，上帝只需要你相信他爱你。求主帮助我们。